圣徒们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特会的总题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在聚会前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对我们说，这个题目是很短的，感谢主。我们这个题目在英文里只有三个字，是很短的，中文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圣徒们，我们借着这次特会，主会把这件事向我们开启。你若想想，有人问你什么是基督徒生活呢，你会怎么说呢？当我们想这个题目，我们就领悟我们需要看见更多，我们还要能够跟人分享什么是基督徒生活。所以我们实在感觉这一次的特会，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主的说话，主在这里要应付他的需要，也要应付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从最年长到最年幼的需要，我们都需要主的说话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篇，第一篇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。圣徒们，我的祷告是即使我读这个纲要，这也会是主对我们的说话。这里有非常丰富的要点，请你不用担心，这个要点太多了，你不用担心我是不是都能够念得完。我今天让你回去睡觉前，你还有可以再去研读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美妙。这里一共有四个大点，在这篇纲有四个大点，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。第一个大点，第一大点，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活基督的生活。我们活着应当就是基督，而活基督的路就是爱基督。我们如果要活基督，就必须要爱基督，不爱基督就不能活基督。我之前也跟弟兄们说，这些都是从执事里出来的。第一大点是出自一本讲到生命的经历与长大这本书，所以你去，我们以前都听过了，还甚至编辑过那些信息，但我们现在再重新看，哇，看见基督徒生活乃是要活基督，活基督的路就是爱基督，所以我们要奉献自己来爱主，每天都要奉献我们自己来爱主。我是在宝贝我们唱的诗歌，有一首诗歌说，主啊，让我每日更多爱你，我们愿爱他到极点。好，来到第一终点，这里说我们可以凭着爱基督到极点而活基督，我们若不爱基督就不能活他。爱他是将我们全人专注于他最好的路。当然我们知道灵后五章十四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叫我们不再向自己活，而向那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死而复活者活。所以呢，我们盼望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向自己活，乃要向主活。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可能毕业的，每天我们都应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你的爱更多来困迫我，哦，叫我能够今天向你活，叫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你的喜好，是按着你的旨意，是你的心意，是按着你的口味，是按着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愿向你活，是以这种方式向你活。我们来到第一终点的下面，这里呢有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，这是第二终点。有人问主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，他说你，主就说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，即使是用肉身的力量我们都要来爱主，用来爱主。何圣文教师他到主那里去以后呢，他把他的圣经啊就留给了尼托森弟兄作为他的遗嘱，把他的圣经赐给了尼托森弟兄， 那他的圣经呢，里面还有一个字条，那上面写说，主耶稣感谢你，你吩咐我们要爱你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主啊，感谢你，哦，你嘱咐我们要爱你。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这里的经节呢，讲到这是第一个，在启示录二章给七个召会的第一个召会，这是以弗所召会，有七封书信，主在那里借着使者向以弗所召会说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当我们说起初的爱，什么叫起初的爱呢？起初的爱啊，就是叫我们让主居首位，在一切的事上都让主居首位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我们教会生活中，在我们家庭生活中，都要让主居首位，居首位。实际来说呢，什么叫做让主居首位呢？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呢，我会这么说，当然你可以用很多不同角度来说，但你记得诗篇二七篇四节那里说，我有一件事求问耶和华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要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在这场聚会里，我们就是在这里要瞻仰他的荣美，然后呢他还说在他的殿里求问，殿里求问，这里说到求问，在殿里求问。我常常在以前的常想，什么叫做在主的殿里求问呢？在诗篇的生命读经里告诉我们，求问啊，在殿里求问，就是要在凡事上要问问主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凡事都要问问主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中，我们这样求问主，就是让主居首位。我们就不是那种自动驾驶的车子或飞机，我们一切事上都来问主，主啊，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该去哪里，我们该穿戴什么，我们该甚至怎么样梳头，一切的事，甚至我们该有怎样的车，一切的事我们都来问主，这就是我们让他居首位的方式，这样就是说用上好的爱来爱主。还有呢，以起初的爱来爱主，也就是说让主对我们成为一切，并且在让他在我们里面做一切，也借着我们为着我们做一切，他对我们是一切，他也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为着我们做一切。所以我们可以祷告，主啊，愿你今天对我是一切，愿你今天在我里面借着我也为着我做一切，在我里面借着我为着我做一切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这里呢还有约翰福音14章21还有23节，我不会把整个经节念给你们听，但我会读这一部分。约翰14章21节，主说，有了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。所以我们爱主呢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他，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心转向他，我们真正的操练我们的那个爱的灵，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他就爱我们，父也爱我们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这好像说我们跟主说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就说我也爱你，父呢也说同样的话，不光是他爱我们，父爱我们，这里呢还说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呢我们要到他我们要亲自向他显现，亲自向他显现。所以主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离开我们，他永远都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要享受他的显现，无时无刻享受他的，都享受他的显现。我去查这个词显现，显现呢也就是一样东西是成了很清楚的，很可以看得见的，是容易明白的，叫一件事成为清楚的、看得见的、成为容易明白的。所以当他向我们显现，他就把他自己变得清楚的、看得见的， 容易明白的，甚至我要这么说，是对我们变得非常真实。当它向我们显现，就对我们变得非常真实。我们渴望它对我们越过越真实，真实作为实际的灵，我们盼望它能把我们引导到一切的实际里。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主说：“人若爱我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呢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”所以在14章21节，你那里有子要向我们显现，我们若爱他，他向我们显现。然后23节呢，你有父和子要来眷顾我们，眷临。然后呢，要眷临我们，要与我们安排住处，安排住处，叫我们能住在父与子里，父与子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当然，这是借着那灵。所以，父与子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也是父和子的居所，这不是美妙吗？你住哪里呢？我住在父与子里，父与子也住在我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重点。第二重点说，爱神的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，连同我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，都完全摆在他身上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全人都让他占有，消失在他里面，以致这不是很美妙。保罗说他盼望被人看出是在基督里，当我们被人看出在他里面，我们就是消失在他里面，这个太美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全人都要让他占有，消失在他里面，以致他成了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的与他是一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终点，我们就来到林前2章10节这个经节。我想要提醒你们，林前2章9节呢，那里呢，保罗他引用了旧约，他说呢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哦，是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，不是为他，不是考虑他、思考他的。这里是说神为爱他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很喜乐看见你们从新西兰的都坐在第一排。哦，这里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爱他，不是思考他。所以我们爱他呢，我们就享受他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是眼睛未曾看见的，耳朵未曾听见的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然后呢，第10节继续这个思想，这里就说呢，就说我们神爱他，我们若爱他的话呢，灵就会这个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。所以你说主耶稣我爱你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当我们操练我们爱的灵，把我们的心转向他，我们告诉他，带着我们全心说主耶稣我爱你，当我们这么做，那灵呢就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。神的深奥就是神深奥的事。这里请听啊，他说这里参透这词原文意思，积极的探究，含是准确的知识，不是发现的，乃是探索的。所以圣徒，当你告诉主说你爱他，你用纯洁的心说你爱他，带着操练的灵，神的灵啊，在你里面啊，就在那里积极探究啊，他就在那里探索。那请听，神的灵探索神关于基督的深奥，并在我们灵里向我们显示这深奥，使我们领略并有份。哦，这不是太奇妙了？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探索神的深奥，神关于基督的深奥，并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显示这深奥，使我们领略并有份。太美好了，这是林前2章9到10节非常美妙的两个经节。我们来到第四，我刚刚前面已经分享过这个 这一点的心结了。这里说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爱神的儿子耶稣，好使我们蒙父和子所爱，并享受子向我们的显现，并父和子的眷临，使父和子同我们安排相互的住处。然后第五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的爱，来爱神并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我们知道约一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呢当他爱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作为爱。所以呢我们爱神是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的爱，我们彼此相爱呢也是以神自己作为我们的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非常把握这个点，我在读下去以前我想跟你读，这是约一，这是约一四章十六节，这里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。哦，哈利路亚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神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，请听，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我们那时候会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让神作为爱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见吗？我们借此彼此相爱，以神的爱彼此相爱，我们也爱神，我们也以神的爱来爱神。我很爱这个经节，他这里说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因为他如何就如基督在世上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在世上也是怎么样的，也是如何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里这纲要的点 后面继续说，封号说后面说基督曾在这世上活出神就是爱的生活，如今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在这世上活出同样爱的生活，正如哦，这不是太美妙了，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活出同样爱的生活，就如基督的生活一样。然后这个点继续说，正如我很宝贝这后面这个很长的一个形容词，这个说他在那寻找失丧者并拯救罪人之执事旅程中所示的。哦，这是何等的旅程啊，主经过了这样的旅程，他是寻找失丧者的旅程，他是拯救罪人之执事的旅程。在这哪里看见呢？当然是在路加福音十章，那里讲到那好撒玛利亚人。我不会去读那个整篇的故事，我们知道这有一个律法师，他问主哦，什么是律法里这个最大的律法呢？主对他说，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然后呢第二个他说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所以呢这个律法师就问主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肯定就给一个道理的答案，那主呢却给了他一个美妙的一个比喻，一个比喻，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。你知道很多人在那里啊，在羞辱主，就叫他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不是一个好的词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正统的犹太人，被人称呼撒玛利亚人是比外邦人更糟的。作为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是一半一半的，你是这个一半是犹太人，一半是外邦人，或者是这个不同的比例，你是混种的，混种的。所以正统的犹太人都不爱这个词，不爱被称呼，他们不喜欢撒玛利亚人，这样讲还是太轻的。那你记得在这个故事里啊，那这个律法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主就说哦，有一个人呢，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 落在强盗中间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撇下他走了。事巧呢，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，就从啊，看见他，应该说他就来帮他，来帮助他。但这个祭司看了他，就从对面过去了。然后呢，又有主说，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来到这个地方，看见也照样从对面过去了。但是呢，我很爱这个，这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这就是主耶稣。是的，人是称主耶稣是撒玛利亚人，那主就说，我就来告诉你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呢？他行路来到他那里，看见就动了慈心。哦，我非常爱这个，他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啊。他上前把酒和油，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。油预表表征圣灵，酒表征神圣的生命。然后呢，把他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客店里照料他。客店表征照会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新人呢、啊、放在我们自己的牲口上，就是我们的车子。要把新人带上你的车，把他带到照会的聚会里。我们的车是我们的牲口，所谓的牲口。我还记得在休斯顿召会，我那时候是新人，有一位弟兄，他说我们那时候很迫切要传福音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路上，我们说哦进来吧，说我们载你，免费载你一程。那他就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他说我们带你去遇见神，带你去遇见神。哦，那个人没有跟他们打起来，当场打起来，把他带到了一个福音聚会。那个人居然后来得救了，他没有跟他们打起来，他们当然是有在解释什么意思，说带你去见神。但这里的这个客店是召会，所以好撒玛利亚人就照顾了这个人。然后呢，他还把他交给店主说，你要照料他，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。换句话说，主就祝福召会，是为了这个新人来祝福召会，叫这个召会能够照顾这个新人，主祝福这个召会。那你想想呢，主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这个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舍，谁是这个人的邻舍？那他说是那怜悯他的。那是谁是让他失怜悯的？就是那好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这个律法师所需要的，他需要基督，需要基督做他的好撒玛利亚人，做他的邻舍，来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来包裹他的伤。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呢，主说，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非常有意思，你去看加拉太书五章13到15节，他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，倒要凭着爱互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都在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你们要谨慎，不要相咬相吞啊。在这个上下文里面，你的邻舍就是彼此，就是彼此，就是彼此。你是我的邻舍，我是你的邻舍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要与主是一，与是那邻舍的主是一，来做你的邻舍。所以你需要包裹你的伤处，要倒酒倒油的时候呢，主作为那好撒玛利亚人，可以能够从我里面涌流出来，来做这样的事，能够借着我活出来，来对你做你的邻舍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到了第二大点了。过基督徒生活，就是凡事都要在基督的人位里行，也就是在基督的面前行。这是非常深的一个点，但是也是非常美妙。我实在要请你们操练你们灵，把你们的心转向主，叫你们专心来看这个纲要的点。这个点是非常奇妙的。第一重点，2章10节的面原文与4章6节的面相同，指眼睛周围的部分。 就是眼睛周围的部分，就是那个神色，就是那个神色。有没有人给你看过一个眼神，一个眼色呢？你的妻子有没有给你各种眼色呢？他如果给你一种眼色，他是开心的赞美主；如果他的眼色是这样，哦，你就知道有麻烦了，有问题了。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到，这里讲到那个神色，这个神色的，就是内在思想和感觉的标示，将全人表明并陈明出来。所以当保罗说他饶恕这个人是在基督的面前，他意思呢，就是说我饶恕这个人是在主的面前，基督的面前，在照着主那个眼睛周围的部分，那个部分就是表明出主内里的感觉。所以第二终点说，做信徒榜样的使徒保罗是照着基督眼中所表露他全人的标示，在他面前生活行动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当你有一个人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注意力啊，比如说我的孙女啊，她跟我说话，她有时候会说，哦，那个祖父，你要看我，我若没看她，她说你要看我。她才8岁而已，她非常有智慧，因为我看她呢，代表她就有了我这个人，我的人位。如果我不看她，那她就没有我的注意力，她就没有我这个人。所以她常说，祖父你要看我，爷爷你要看我。所以当我们看主，在灵里看主啊，然后看到主的这个眼睛的标示，他就把他的全人，把他的爱就注入到我们里面，把他的感觉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他就把他的情感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也把他内在的思想注入到我们里面。第三终点说，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从我们心里除去。这不是很美妙的一个经节吗？林后3章16节。哦，我们的心几时，你可以依靠这个，几时，无论何时，我们的心何时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从我们心里除去。然后18节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。圣徒们，我们要一直留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被变化的过程中，要从一个程度的荣耀到另一个程度的荣耀，这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从我们心里除去，我们就能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荣耀的主。我要你非常注意这个点，这里说，事实上我们偏离的心就是帕子。你知道主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不是吗？所以他的面，他的眼睛，他的同在，他的面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，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请听这个纲要的点，这里继续说，偏离的心啊，就是帕子。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主，你的帕子就除去了，你的心就没有帕子遮蔽，你就能够与主面对面。我要这么说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今天晚上睡觉前好好想想这个话。比前3章4节说到，我们的灵是我们心中隐藏的人，在神的经纶这本书里面有很好的图表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心，是心是围绕着我们的灵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主，主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他的那个眼睛的标示也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他的同在，他的脸，他的面都在我们的灵里。当我们把心转向在我们灵里的主，这个帕子就从我们的心就除去了，我们就能够与主面对面的观看他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，在主的眼中，我们的脸，我们心里的脸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心里的心就是我们的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以弗所书1章18节说到，我们的心眼光照我们的心眼，你的心是有眼的，你的眼不是你的眼不是肉身的眼，不是在这里，不在身上，当然是在我的脸上。所以呢， 你的心是有眼的，就是我们里面的脸，我们里面的面。所以主对撒母耳说，他说啊，你不要看这个外貌，因为呢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脸就是我们里面的心，所以呢，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就是没有帕子遮蔽的心，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就是没有帕子遮蔽的心。好，观看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。当我们把心转向主，我们就与他面对面，我们的心眼就能够观看他眼睛的标示，这是在我们的灵里的。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，眼睛对眼睛观看，彼此观看，这个太美妙了。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零后四章十六节那里说到，神的荣耀是在基督的面上，基督的面上。然后后面呢说，我们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，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。所以这个宝贝是什么呢？什么是这个宝贝呢？这个宝贝呢，在四章七节的宝贝，就是四章六节的那个荣耀，是在基督面上的荣耀。所以在我们的瓦器里的这个宝贝，就是四章六节的基督耶稣的面。你看见吗？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面上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有这宝贝。这宝贝是什么？这宝贝不是一个道理上的基督，这个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基督，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面。这把我们带到第四点，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，而基督的面就是他的人位，乃是住在我们灵里的宝贝。第五，我们是没有价值且脆弱的瓦器，但我们灵里盛装着无价之宝，就是基督自己的面，基督自己的人位。圣徒们，他的面，他的人位，难道不是对我们来说是无价之宝吗？所以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是盛装这样的无价之宝，就是基督自己的面，基督自己的人位。在全宇宙中，没有什么像观看耶稣的面那么宝贝。哦，在宇宙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贝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你的所有，你们的心都转向主，你在这里，都在这里观看耶稣的面。你如果观看耶稣的面，你怎么还能够是下沉的呢？你还能够是哀伤的吗？不可能的。你观看耶稣的面，你就一定是像这样。那是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就是他的微笑。当你观看耶稣的面，你就与他面对面，你就看到他眼睛的标示在你的灵里。圣徒们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今天是周五晚上，你们很多人付了很大代价来到这里，但我是在祷告，你们里面要祷告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心现在此时此刻转向你，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几时就出去了，我们就能够面对面的观看他，我们就能够被变化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一个程度的荣耀到另一个程度的荣耀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这里说宇宙中没有什么像观看耶稣的面那么宝贵的。这里有这个经节是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，那个是雅各在那里整夜与神摔跤啊，他说我与神，我面对面看见神了，我居然还能存活。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比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。这就是雅各开始被变化的开端，在那之前他没有真正经过变化，他的变化的开头就是他看见神，面对面看见神的开始的那个时候开始。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耶稣基督面上观看神的荣耀，每天都要来观看神的荣耀，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被变化的过程中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节说到这个陈设饼在桌子，你到这个圣所里，那个桌子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，那里有陈设饼。陈设饼啊，这个意思就是神的面，就是神的面。那个饼啊，就是面饼，就是面饼。 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神的面就是我们服事的供应。当你有神的面，你有他的同在，你有他的面，他就是你服事的供应。这是祭司服事的供应。当然出埃及记33:11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。我们要祷告，把这样经节祷告回去给主。我们要有个简单祷告，说主啊，我盼望你与我说话是面对面的，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样。我盼望做你的同伴，我盼望做你的同伙，我盼望与你有神样同样神圣的权益，在你神圣经纶里向我说话，面对面说话。然后14节呢，33:14，我总是很爱这个经节，因为那里呢，主想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方。我在这里只能很简短的讲，但是摩西他好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哪里都不去，除非你跟我们一同去。因为呢，什么叫我们是一个成为独特的民啊，与所有这个当时全地的万族有分别的，就是你的同在，你的同在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就叫我们成为独特的民，与所有地上的民都不一样。所以主在这里就应许了，应许摩西，他说啊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再一次呢，这个同在的希伯来语就是面，这个字就是面，他的意思就是我的面必和你同去，我必使你得安息。好，小一，只有当我们活在基督的面前，注视他所示的标示，我们才会感觉到他之于我们是如此的宝贝。我们有难处，只要想一想，不是我们有难处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告诉他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你有问题要告诉他，请听，他就在我们里面，面对面与我们同在。哦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你有难处，你就告诉他，你把你的心转向他，他就在我们里面，他也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面对面，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当你与主谈话的时候，你说的问题就烟消云散了。我不是说这个问题实际的被除去，而是说这个问题就不再搅扰你。你有神的同在，你有神的面，这对你成了一切。第二，看见神等于得着神，也就是在神的元素上接受神到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。你记得在约伯记的末了，你知道约伯的朋友在约伯他们做对他最好一件事，就是一开头都坐下来静默不语，那是他的朋友对他做最好的一件事。那后来他们一开口，所有的意见都跑出来，所以大部分约伯记啊都是满了意见，整本书满了意见，都讲到一个不活力的一个小组。但是最终主来了，向约伯显现，那约伯就说了这句话，42:5，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换句话说，我以前听过关于你的事，但是呢，我现在亲眼呢，我看见你了。因此呢，我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所以我们越看见主，我们就越爱主。我们越看见主，我们就越否认我们的己，我们也就越厌恶我们的己。所以你把这个摆在一起呢，你就看见你，我们越看见主，我们就越厌恶自己，我们就越否认我们的己，我们就越爱主。这是为什么盼望能够每天都要看见他。第六，当我们把心我这个第二小点我还要再读一下，看见神等于得着神，也就是在神的元素上接受神到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。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位神乃是终极完成的灵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里注视他，好将神的丰富吸收到我们里面，而逐日在神圣的变化之下。好，第六，当我们把心转向在我们灵里的主，面对面的观看他，并将他照耀到别人里面，照耀到别人里面。这个照耀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以赛亚书60:5， 那里说那时第一节说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。然后第五节呢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就有光荣也可以翻成就必照耀。你有没有看过个弟兄是照耀的呢？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都是照耀的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，我不是讲那个车子，有一种车也叫做 Beamer， 但我们是说我们要把光照耀到人里面。你要看见就必照耀，你的心又惊怕又宽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主照耀到别人里面，我们就在变化成他荣耀形象的过程中，直到那日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。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的第二大点。第一大点是说要爱主，爱主到极点。第二点就是要在基督人位里行，凡事都要在基督人位里行，在基督面前行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了，是基督徒生活内在意义的第三大点。过基督徒生活就是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。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说，我劝你们，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，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。保罗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是一个在主里的囚犯。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，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。但是呢，当他来到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我是在主里的囚犯，换句话说，主是他的囚牢，他的监牢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做我的监牢，做我的囚牢。你不要害怕祷告这个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监牢。你若不在主里的监牢，你就是在另外一个监牢，另外的监牢都是不好的。我们盼望主做我们的监牢，这就给我们资格，叫我们能够给我们一个基础，能够这个行事为人是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。我还要向你们点出，这是以弗所书生命读经。你若读以弗所书生命读，你若读以弗所书的生命读经，我最近在读，那里他会说这是行事为人蒙的呼召相配的第一个点，这是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。我就是在想说到第四个点在哪里呢？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找不到第四个点，不太容易找。这五个点是不太容易把它定义出来的。这里说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，在这里面有五个点，有五个点。我盼望就先跟你们很快告诉你们这五个点在哪里呢，是非常容易找到的。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的注解，第一个注解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第一个注解，那里呢就讲到了我们可以这个能够与所蒙的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。这应该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一个注解，对，第五章十五节的第一个注解啊。这是何等的生活呢？这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注一，说这五项，我们能够显出这五项与神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，这是何等的生活？你们要去读这个注解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五个项。第一项，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之第一项，乃是我们要凭那由神圣属性所加强之变化过的人性美德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，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圣徒们，我们要保守那灵的一，作为基督身体的实际。我们这样呢，就是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。我们若没有这个点，我们若没有由神圣属性所加强之变化过的人性美德，我们就不能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。我们来看第一小点，感谢主，我们是有灵。这里是讲到那灵的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那个那灵就是一，当你有那灵你就有一，当你有一你也就有那灵。 我们来看第一小点，在德荣耶稣的灵里有耶稣变化过的人性，变化过的人性。所以呢，神成为人，当然他的名字是耶稣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救主，借着成为肉体，他把神带到人里面，借着复活呢，他把人带到神里面，他的人性，你知道他原来是神的独生子，但他成了人，他就是有神性，他成了人，但他的人性呢需要被带到神性里，所以呢一直到他复活的时候，他的人性才被带到神性里。所以当化成了肉体，神性是被带到人性里，在复活的时候呢，人性是被带到神性里。所以在复活的时候，主的人性就被变化了，主的人性被圣别了，主的人性被拔高了，主的人性呢被神化了，他的人性就是神圣儿子名分的一部分，他不再只是神的独生子，只有神性。今天呢，他已经经过死而复活，他已经把人性带到神性里，他今天是神的长子，他兼有神性与被神化的人性，被荣耀的人性。所以我这里要继续读，我们呢是为着一个身体隐于并涌流出这一位灵，乃是隐于并涌流出那人耶稣的灵。所以当我们隐于灵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只是在隐那个神圣的灵，我们所隐的呢并涌流的呢乃是那人耶稣的灵，那人耶稣的灵。哦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我能够喝引入他被神化的人性，我们也能够涌流出他这个神化的人性，流到人的里面。所以这里说隐于并涌流出耶稣的人性，连同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美德，就如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。第二，我们若呼求主名并且从他得喂养。圣徒们，你有没有从呼求主名这件事上毕业呢？我盼望你永远不会，你若毕业的话呢，你就进到棺材了。圣徒们，我们难道不需要更多呼求主名吗？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那里说，我们都是呼求主名的，在各地各处我们都是呼求他的名，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呼求主名就从他得喂养，我们不会永远不会从这件事上毕业。我很爱这里，他说我们就会享受为人的耶稣。你难道不想享受为人的耶稣吗？当然我们是要享受为神的耶稣，但是我们还要享受为人的耶稣，就是说带着那个神被荣耀的人性的耶稣，而他那被拔高人性里的一切美德将在耶稣的灵里成为我们的，使我们在实际的灵里实行被恢复的召会生活，而实际的灵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终点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点，我在这里上好像这个高速的火车啊，很快就讲过了，但你回去不要把这个纲要就摆在一边去积灰尘，你要好好的用短祷告把这些点祷告回去给主，主会让这些点对你变为真实。好，第二终点，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之第二项，乃是我们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。我很爱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那里呢，第十五节说，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然后第十六节说，本于他本全身，我很爱这个本于他全身。这里说到我们长到他里面，还要本于他，我们长呢是长到他作为元首里面，然后呢是本于他全身，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元首里面，还要从他再出来，进到是长到他里面。 是为了我们的生存，找到他作为元首里面为我们的本职的生存，但是我们的功用呢是本于他，从他出来，这个是讲到功用，是为了建造基督身体，所以呢本于他，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，变怎么样呢？这里呢这个动词啊是以致变变叫身体渐渐长大，这个主词是什么呢？主词是全身，16节的全身是这个经文的主词，这里说全身变叫身体，叫身体是这个动词，所以我们全身要叫身体渐渐长大，我们需要丰富供应的节，我们也需要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当我们每一位作为这个每一部分，我们都有在那里进功用，我们也有丰富供应的节，也得了供应，这就会叫身体渐渐长大，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这是在爱的氛围爱的灵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，就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包罗万有宇宙的顶替，为使一个新人得以产生，所以我们必须听他，并且只见耶稣。圣徒们，我们来这里是来听他，我们来这里是来只见耶稣。我非常喜乐在这里与你们一同来在这里来听他，来只见耶稣。当然有很多福音书都讲到这个，如这个马可福音9:7-8，那里说在这个变化山上有一朵云朵来遮盖他们，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他们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，所以我们要只听见他，只看见他。我们如果好好顾到这两件事，我们整个神的经文都包括在这里面。我们要听他，只要听他，也只要见他一人。请听。第二，凡不是基督的人事物，神都解雇。我若对你说你被解雇，你能不能说哈利路亚呢？你现在可能还不能讲，但我先把这点讲完以后，你们可以讲哈利路亚。凡不是基督人事物，人神都解雇，神以基督顶替了他在旧约经纶里的一切。我只想很简短的跟你们分享，你看我们这里有从以赛亚书22:20-25的经节，这些经节所讲的是在以赛亚书有这个神家的管家，他的名字是以利亚敬。以利亚敬呢，他是基督的预表。在以利亚敬来以前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呢是叫做瑟伯纳。瑟伯纳呢，他是表征我们的己，表征我们的己。我们要否认我们的己，不是吗？我们要拒绝我们的己，我们要丧失我们的魂生命。你越爱主啊，你就越否认你的己，你甚至越恨你的己。你越爱主啊，那这个瑟伯纳呢，他是表征我们的己，表征我们的己。所以主怎么做呢？你去读这个经节，这是22章，这有整篇生命读经都讲到这个以利亚经作为神家的管家，你可以去读生命读经。这个瑟伯纳被解雇了，圣徒们，我们的己都被在十字架上被解雇了，我们都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我们被解雇了。你能不能说阿们呢？ Amen。 我们都被解雇了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是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就被解雇了。你知道瑟伯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这是17-19，那里以赛亚书22:17-19，他说他要将你啊紧紧抓住，紧紧卷成一团，抛在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， 你可以想象吗？他把瑟伯纳，把我们的己啊，紧紧抓住，紧紧卷成一团，抛在啊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。我以前讲过，分享过，你们抱歉，你们在美国啊，我们有这个棒球，有一些这个外野手啊，他们说哇，你看那个外野手的手臂好强啊，他能够把那个球从外野直接丢回本垒啊，直传本垒。你想他的手臂有像三一神的手臂那样强吗？当然差得远啊。所以当三一神他把我们的脊紧紧的卷成一团，好像卷成一团球一样，好像一颗球一样，当把我们抛在宽阔之地啊，我不知道他把我们抛得多远，把你的脊丢了多远。那这样是发生什么事呢？他就雇用了以利亚敬，他是希勒家的儿子，他要把钥匙，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。在启示录三章，当讲到菲拉底菲的召会的时候，主说我给你这个大卫的钥匙，你想到钥匙，你想是你车的钥匙，但这个钥匙是很极大的，这个大到一个程度啊，它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肩头上，以利亚敬的肩头上。这就代表说神的宝库，大卫的宝库是极大的一个，有个极大的门，你要一个极大的钥匙来开这个门，才能够把那个极大的门打开，进到这个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里。这实在太美妙了。所以这里讲到关于以利亚敬，他呢会成为他附加荣耀的宝座，23节。所以圣徒们，基督就是在我们灵里荣耀的宝座，这荣耀的宝座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第三，这个小姐说，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雇了我们，当他把我们摆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定的时候，他就解雇了我们。当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，借着使我们成为神的新种类，神的新发明，做神团体的杰作，他呢就重新雇用我们，将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，就是创造我们，为使他得着荣耀，得着他团体的彰显。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取代我们，瑞弟兄会有一篇信息讲到这个接枝的生活，这是明天讲到我们是被基督取代，但呢那个不是一个替换的生命。我们说取代顶替呢，不是一种替换，而是什么呢？他怎么来顶替我们呢？他是借着活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活，并且借着我们来活，就是我们没有被完全的别在一边，而是他借着活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活，凭着借着我们活而活。这不是很美妙？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我们被雇了，但在十字架上我们被解雇了，然后呢又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被重新雇用了，就变成了神人新种类，神的新发明。这是神的杰作，不是一团糟，而是神的杰作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终点，这是行事为人与神呼召相配的第三项，就是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。第一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，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。我很爱这里，他说耶稣在生活中啊，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，并为着神行事，神是在他的生活中，并且他与神是一，这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就是指在耶稣他一生的真实的光景，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。所以他的生活，他一生的生活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，并为着神行事，一切都是向着神，为着神永远的定旨，这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第二，在他地上的生活中，他设立了一个榜样，如福音书中所启示的。此后呢， 他定死并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使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这是很重要的，信徒们，我们照着他的榜样跟他学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圣徒们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是在复活里，是在我们的灵里，这是我们凭着他能够来学他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爱第三点，这里说当我们爱主，接触他，向他祷告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照着，我很爱这个词，自然而然的照着福音书中所描绘的模子模型榜样活他，这样我们就被形成，被磨成这个模子的形象，这就是学基督的意思。所以这不是学关于基督的事，而是说学基督，意思就是说你是主观的来学基督，是在经历上的学，是带着享受的来学，他成了你的享受。所以呢，这个榜样，你所看见在四福音书里所看见的榜样，就在你身上复制，自然而然的复制在你身上，这一切是借着我们接触他，向他祷告。第四行，这是第四项，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的第四项呢，乃是我们要活在爱和光中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，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。第八节说，我们曾经是黑暗，如今呢，在主里面乃是光，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。第一，我们需要做神性情的有份者、享受者。你怎么来定义神的性情呢？什么是神的性情呢？请听这个非常简单的定义，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所事。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桌子的性情是什么，这个桌子的构成就是他的性情，所以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所事，神的所事。那在圣经里面有三个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什么，神是灵，这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神是爱，这约一四章十八节看十六节，然后神也是光，这是约一一章五节，灵是指神人位的性质，爱是指神数值的性质，光是指神彰显的性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那种做神性情的有份者、享受者，我们需要享受神是灵。我们怎么能享受神是灵呢？我们要接触在我们灵里的那灵，我们要在灵里来敬拜他，就是我们在灵里来享受他，这就是享受神人位的性质。神是爱，那我们怎么享受他作为爱呢？约一是讲到神圣生命的交通，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就是神圣生命的涌流，这涌流是在我们里面的，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我们就享受爱作为神数值的性质，那我们也享受光作为神彰显的性质。第二点是非常实际的，我们都需要花够多个人的时间与主同在。圣徒们，我们要把这个画起来，我们没有人能够从这世上毕业，我们都需要花够多个人的时间与主同在。我们是不是与主花够多个人的时间呢？是不是够多的时间呢？个人的时间呢，在灵里与他私下交通，使我们能被他的爱的数值所充满，使他借着我们牧养人，并被他照耀的元素所充满，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他。哦，这不是很美妙吗？我实在很爱这个点。哦，我们所以呢，我们他能借着我们牧养人，使人呢能在我们身上看见他，太美妙了。好，第五，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之第五项，乃是我们要凭着在灵里被充满，并满意基督而活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放荡，乃要在灵里被充满。我们怎么样在灵里被充满呢？在十九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，就要彼此对说，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，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，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。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灵里被充满，这是能够叫我们里面的灵能够流出来，也是我们能够被充满的路。这不仅是在灵里被充满的流出，也是在灵里被充满的路，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些点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对说，歌唱颂咏感谢神，并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，这也是在灵里被充满的路，也是在灵里被充满的路。所以我再读一次这个第一点，说彼此对说，歌唱颂咏感谢神，并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，不仅是在灵里被充满的流出，也是在灵里被充满的路。圣徒们，你是不是操练这个呢？你是不是在凡事上都感谢神呢？还是说只有在某些事上你才感谢神，好，很好的事发生你才说哦感谢主？如果你的轮胎那个没气了，你会说感谢主啊，我有个轮胎没气了吗？有一次我和一个弟兄，我们在那个多米尼加，我们的行李搞丢了，你知道那里非常的热，湿热，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合适的衣服，我们要去买衣服，找不到了这个我合适我的身材的衣服，在那个国家找不到那个尺寸的，我找到一个这个 T 恤，这差不多都穿不下了，是勉强穿上的。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的行李在哪里啊？就他们千万要找到我的行李啊！每次我这么讲，那个弟兄都说，哦，你在凡事上都要感谢主啊！我就说是啊，是啊，我就是说弟兄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至终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行李，我是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感谢主了，但我就还在学这个功课，在凡事上都要感谢主。后来我把那个。然后把那个买的那个 T 恤带回家，洗了以后都缩成一团，根本是。我的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都要先是能够为你能够感谢神的事感谢神，然后慢慢的你就逐渐的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感谢神。所以比尔说，在灵里被充满，就是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，成为基督的丰满，基督的丰满意。我们呼求主并导读主的话，就能不断接受他做恩典，恩上加恩，而成为他的丰满，他的满意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大点了。这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，这个意外惊奇。这是呢，基督徒生活内在意义的第四方面。过基督徒生活啊，就是啊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制。你可能很惊讶哦，艾弟兄，我很惊讶，你这个到底要讲什么啊？这是太这个进阶的课程了，这个好像是太进阶了。但请听啊，尼拓森弟兄，他有三册，在尼拓森文集有三册，有这个三册的初信造就。在这个初信造就里面啊，有啊两篇是讲到跟圣灵的管制有关的，所以对尼拓森弟兄来说，他认为初信者就要听见这个，就要听见关于圣灵的管制这件事。这是我在这里要引他的话，这尼弟兄的话，他说我们有这本书，这是在尼弟兄文集，他说我们李弟兄说我们应该读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这本书，我们要读五次，每三到五月就要读一次。为什么是三到五月要读一次呢？因为他不要我们速读，不要速读，你要每三到五月读一次，你慢慢的读。在灵里带着祷告来读，你能够来默想这里面的话。这李弟兄说的，我们要读这本书。我盼望我们都有这个渴慕，要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外面的人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，要读五次。在尼弟兄的传记，就李弟兄写的这个传记里面，他说啊，这是就李弟兄所知道，这是尼弟兄他一生最终从主学到的属灵的功课，就是这个圣灵的管制。但当尼弟兄分享的时候，他是在初信造就里分享的，你们要想想这件事，初信造就讲这件事，所以我们众人都要听见这件事。让我读耶利米书48章11节，这是第一重点。48章11节说，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 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迁徙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渴望改变我们的味道，改变我们的香气，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。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那么多年，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，我们应该成为基督的香气，而不是己的香气。所以呢，这里啊说啊，它是啊如渣子上澄清啊，酒在渣子上澄清。在古时啊，他们要这个过，要这个存练。我们先读这个下面这个点，借着我们接受圣灵的管制，神要把我们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除去我们天然外面之人的渣滓糟粕，以除去我们的味道，改变我们的气味，直到啊，我们有基督纯净的味道，散发出基督纯净的馨香之气。所以啊，在古时他们这个要洁净这个酒啊，他们是有在酒装在一个瓶子里，在这个瓶子的底部，就当然有各样的渣滓糟粕，就是渣滓跟糟粕都沉淀在这个底下，沉淀物这种呢，渣滓糟粕就表征我们天然的人，表征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天然的外面的人。所以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会把这一瓶的酒把它倒到另一个瓶子里，倒到另一个器皿里，要小心慢慢的倒，小心翼翼的倒，不叫这个糟粕啊渣滓又流进来。但是呢，但还是总是还有一些渣滓在里面，所以呢还要再倒一次，要慢慢的再倒到另一个器皿，但还可能还留下一些渣滓，所以还要再倒一次，又要再倒另一个器皿里，又要再倒另一个器皿，一直重复这样的过程。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你知道主在干什么吗？主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里，从一个光一个环境倒到另一个环境里，一种情形倒到另一种情形里，一种光景到与你的妻子一种情形到另一种与你妻子的情形里，从一个老板到另一个老板那里去。主总是把我们倒来倒去，倒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形。为什么呢？为要来炼净我们，纯净我们，叫我们不再有同样的味道，同样的香气。我们盼望我们有纯净的基督纯净的味道，散发出基督纯净的馨香之气。我们来到下一个点。第一，万灵的父借着试炼和责打管教我们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。第二，那些从未受过试炼和责打的，就是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。你看见吗？摩亚就是这样，他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。所以我们如果从来没有经过试炼和责打，我们就是没有从这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里。但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过，不是吗？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只是我们要领悟它的意义。我们盼望经过不是白白经过的，我们盼望都是有益处的。所以这里说，因此呢，他们天然的个性，他们外面的人，他们的己，其渣滓糟粕沉淀物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改变我的原味，改变我的香气。主啊，我愿有你基督纯净的味道，纯净的香气。我们刚刚讲到破碎，第二讲到破碎，玛利亚有一玉瓶盛满了一磅至贵的真拿达香膏，当她打破玉瓶把膏浇在主的头上时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圣徒们，我怕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啊满了啊这个膏的香气，这是因为呢有一群人是爱主到极点而有的香气。所以第三，玉瓶表征我们外面的人需要打破，才能让里面的人能够冲得出来。 主多方的在我们里面，并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目的啊，就是要打破这瓦器、这玉瓶、这外壳。第四，我们天然的琐事算不得什么，唯有那灵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的才算数。圣灵的管制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和习惯，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组织。哦，我很爱这个点，说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组织，使我们变为成熟甘甜。神安排我们环境中的一切来拆毁我们天然的琐事，好在我们里面形成新的性情。我很爱这个，说在我们里面呢形成新的性情、新的品格和新的属性。你看见吗，圣徒们？当一切事在我们周围发生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为什么发生，因为主为了在我们身上要组织一个新的性情、新的品格、新的属性。第五，这对我来说非常光照人，不能被退缩啊，有两个主要原因。第一，一个人不能被破碎，是因为啊，活在黑暗里。我们怎么样的活在黑暗里呢？请听，对于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他总是怪别人或怪环境。所以呢，如果我活在黑暗里啊，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我就总是怪别人。哦，那个弟兄是他的错。哦，我今天是这样。哦，因为那个环境。哦，是我今天是这样。你怎么做呢？你怪环境，怪别人呢、啊？你啊，就是活在黑暗里啊。那后面怎么说？他没有启示啊，看不见神的手啊，看不见啊，是神在对付他。所以圣徒们，当我们经历一些事，我们要看见神的手，要借着那些事看见神是在摸我们，神是在摸我们里面的某一个部分，神是要为了要得着我们，他是要经过一些试炼、一些管教，神的目的是要得着我们，神是要得着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得着他。圣徒们，我实在非常被摸着。约瑟，你记得约瑟？约瑟弟兄对他所做的实在是非常糟糕，他们把他丢在一个坑里，把他卖给这个邪恶的人，然后呢，他就被带走了。我们如果是约瑟啊，我们一定会说：“哦，我是等不及要报仇啊！”但是最终啊，他做成了只在法老之下，是在全地当时最有权柄的人，当时的文明的权最有权柄的人，就在埃及做法老之下的人。他对他的弟兄怎么说？他向他的弟兄显明自己以后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自己在那里怨恨，你们把我卖在这里，是神把在你们之前把我拆在这里，为了保全性命。”他看见是神把他拆到那里，在他的弟兄之前，甚至这是出埃及第五十章第二十节说，他说呢，即使啊，你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哦，这不是太美妙吗？我们要跟随这样的榜样啊。所以呢，第二小点是说，一个人不能被破碎啊，是因为太自爱啊。我们必须求神除去我们爱自己的心，所有的误会，所有的不满啊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私下的自爱。圣徒们，即使我们要这么祷告，主啊，除去我里面隐藏的自爱，我有些自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多爱自己。主啊，除去我里面那个隐藏的自爱啊！你难道不相信主很高兴听见这样的祷告吗？当然，他非常高兴听见这样的祷告。最后一个点，第六，这个点是我们这次的标语的第一标语，我非常爱这个点。第六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，只有一个目的。叫神的生命能借着我们得释放，并在我们身上得彰显，盼望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到一个地步，让里面的人能出得来，能看得见。这是宝贵的事，这就是侍奉主之人的路。你看见吗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交通吗？这是基督徒生活内在意义的一部分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。 我们用一分钟两两祷告， Bob 弟兄会再跟我们分享该怎么做。